有出现没有出现没有感觉的。但是我们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节日里面最少一年有两次，一次是逾越节，一个祝棚节，他们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或是叙述他们得救的故事，就多少年前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从法老那里得到拯救，那个怎么样羔羊的故事，这个就是他们得救的故事。或者到了最后等到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表示这一年他们的农事完成了，不只是麦子收成了，而且这个干这个主食收成了，而且现在呢水果也收成了，所以那就是他们庆祝收藏节的时候。所以等于他们这一年的农事完毕了，现在全家好像庆祝丰收一样，那么想想看，全家又聚在一起，一面是丰地给了丰收，另一方面全家又团圆在一起。所以你看，每一件事都是顺利的，每一件事都是平安的，每一件事都是欢天喜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祝棚节跟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刚好都是逾越节可以是说大麦收成的时候。那么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水果橄榄葡萄收成的时候。所以到了那，这是两个可以说在两个农历的节气。那么一个因为神把那块牛奶与蜜地赐给他们，所以今天在牛奶与蜜地之地上面，当你耕耘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到了祝棚节，到了逾越节，那么他们能够享受那个土地的丰收，然后全家聚在一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往天上看，尤其过祝棚的时候往天上看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一轮明月，而且是非常满月挂在那里。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月亮对于犹太人来说那个意义，他们是每次看了，然后在他们在出景生情，在我们是一面有丰收，一面有全家团聚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两个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就像什么呢？所以人这个有一句话说，月圆人也圆。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天上的明月，你就想起自己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祝棚节在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月亮对他们来讲那个意义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但是不止这样，根据神的旨意呢，每年以色列人只要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月亮不止在故乡看见，这个月亮也是在耶路撒冷看见。不只是一轮的明月是挂在我家里的后山这个山顶上，但是现在呢，每一年最少有两次，最少有三次，对，三次里面至少有两次。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五旬节跟那个几乎是连在一起的，五旬节跟这个逾越节几乎是连在一起啊，因为很近嘛，只差了五十天。但最要紧就是等到他们看到逾越节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天上是一轮的明月。那么等到后来过了半年以后，那么到了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呢，那个月亮是挂在什么？是挂在橄榄山上，也挂在摩利亚山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每年他们去过节的时候，他们不只想到我们自己是圆满的，因为当他们聚在一起的，他们要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这就是他们每年去过节的时候，他们每年要过节他们要唱的诗歌。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在橄榄山上或者在摩利亚圣殿山上，神给他们看见的是一轮的明月，代表什么？代表神所要的见证。意思是说，在神的心目中，等到月亮圆的时候，应该什么呢？就是他的百姓能聚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意思，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如果大家读诗篇122篇的话，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众支派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 中文是根据常理，其实原文什么就是以色列的见证，不是以色列常理，是以色列的见证。所以每年以色列人都到那里去过节，你看弟兄和睦同居，所有这些人都拿着迦南的土产，那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人是家人，所以代表一个大的团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经济来得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应当是每年有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一直过逾越节不祝棚节的时候，应该都是在神面前欢乐，应该都什么呢？应该那个时候是月亮最圆的时候。那么万一他们没有力量，他们要在他们自己的家乡，那么你看你抬起头来，他们看见那一轮的月亮，那个月亮也是圆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逾越节跟祝棚节，我们晓得月亮是一定是圆的。但在神的心目中，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橄榄山上的月亮，橄榄山 上面的月亮，还有摩利亚山的月亮啊，的确跟在你家里所看见的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能看得见，你我都能看见在橄榄山的月亮，就表示说我们没有分开。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月亮所代表那个记号，乃是团圆的记号，乃是合一的记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用在基督身上也是如此，因为逾越节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大麦收成。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是一块饼。那么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呢，你看见橄榄，你看见葡萄就压成。所以你如果把这两样放在一起的，一个在春天，一个在秋天，一个是饼，一个是酒，那这就是当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虽然多，却是一个饼。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合一的见证。你只要看见那个饼月亮，你只要看见那个杯，就好像祝棚节一样；你看那个饼，好像什么呢？好像是五旬节一样。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每一次擘饼聚会的时候，乃是神的儿女们大团圆的时候。所以这个见证什么呢？这个见证乃是合一的见证。所以在以色列身上是如此，在这里也是如此。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见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聚在一起，在你家里也能享受这个同在，就好你在家里也能赏月一样。但是呢，特别是当我们一同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给你看的月亮是在橄榄山上面的上空的，也在摩利亚山上空的，给你的感觉是个特别的感觉，给你感觉是个喜乐的感觉，给你感觉是你看见每一次我们来过节的时候，那么由谁来做见证呢？月亮都可以做那个见证，他们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久了以后，人的感觉就麻木。久了久了，大家不觉得稀奇。每个礼拜擘饼纪念主，你好像觉得擘饼没有什么一样。但是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感觉就不同了。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这一连串的现象？就是说这一共八次，那么过去的三次，我们说第一次是跟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西班牙被分散有关系，那么那个应该是一环，对不对？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你需要前面好几次给我们看以色列是漂流到不同的角落。所以1493年那个故事是西班牙犹太人的故事。那现在问题就是在以前呢，那么那些故事是不是也是犹太人的故事？当然是。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现在 然后呢1949年是回来的故事，所以这个跟以色列的聚和散还有关系的。因为我再说这个月亮的的确确和人的聚和散在神的旨意里面有很相当重要的关系。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过去2000年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所以这个故事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呢？这个故事要从什么呢？要从主的话说起的。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些圣经在新约被引过，我们的主也引了这句话，但你知道这句话是撒加利亚这个很重要的预言。你记不记得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旧约的犹太以色列人，你看有一个牧养他的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神的的确确是他们的牧人。所以每一个犹太人他们读诗篇的都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很可惜，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看见这个玉，这个牧人被弃绝了。所以等到这个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呢就分散了。所以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是耶和华他们的牧人，我们的主就是神的儿，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死。但是很可惜，他们弃绝他，他们不肯接受他，他们反而把用30块钱把他出卖了。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就被击打了，他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而且他被击打了。那些击打的结果什么呢？这些羊就分散了。所以当你读到撒加利亚书前面讲的那些神，前面讲的一些牧人，神他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那些牧人什么？那些牧人是乃是指着以色列人中间的领袖来说的。那个牧人特别后面讲的3个牧人，那就指着祭司长、指着文士跟指着长老们来说的。所以很明显，你看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的好牧人，神既然是好牧人，向这些怒气，向这些牧人发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请记得，当以色列人，当那些定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愿留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他们弃绝这位好牧人，然后他们不肯接受这个牧人的牧养。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他们他撒加利亚说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羊就分散。所以请大家记得，为什么以色列人今天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经过快两千年最后才回到耶路撒冷，才回到以色列呢？不要忘记那个流浪的故事，漂流的故事，分散的故事，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以色列人本来每年要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从那个以后开始，从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毁了，而且被焚烧了，然后圣殿完全被焚烧了。弟兄姊妹，从那天开始，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就没有1年3次到那里去过节了。所以大家知道说，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的各地。换句话说，只要他们漂流到全世界的各地，他们就不可能1年3次 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月亮仍旧照在他们漂流的地方，但是那个月亮永远不是耶路撒冷的月亮，那个月亮永远不是加这个，永远不是这个橄榄山上空的那个月亮，也不是摩利亚山上空的月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神要借助他们所看见月亮来对他们说话。所以等到在他们整个历史最重要关头的时候，你看见好像有天上有声音，要声音要说，尤其对这些真正思乡思念故乡的人，有的真的对那些漂流在全世界的这些犹太的游子来说，弟兄姊妹，虽然他们可以说是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好像中国人所说的千里共婵娟，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故事永远不是过去的故事，现在证明说他们已经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了。所以从主后七十年开始，整个到今天的历史，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对以色列来看，那是分散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过去这七次乃是给我们一个大纲，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怎么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的。所以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你看见吗？神就用这四轮的明月，满月像雪一样，来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不管到天涯海角，他们还是看见那个满月，他们还是可以聚在一起，在巴比伦可以如此做，在上海可以这样做，不管在世界哪里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在最满的圆满的时候，有一点都不满足，是一轮满月不错，但是一轮像雪一样的满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背后难道不是一个讯息吗？最满意的时候还有不满意，最满足的时候心里面还有一些的虚空，为什么？因为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当时他们因着定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他们弃绝了神的儿子。所以让我们记得，对于犹太人来，以色列来讲，只有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不要忘记，每次到了过逾越节到祝棚节的时候，有一件事还是一样，月亮还是一样，月亮还是一样的亮，月亮还是一样的圆。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他们要说我们不可能到耶路撒冷去，一直等到1967年回来的时候。所以一直到1967年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么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犹太人他们可以站在橄榄山，可以站在摩利亚上欣赏那一轮的明月。但是不要忘记，就在这2000年的漂流历史里面，你看神有好几次，包括这一次在里面，来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散的故事，还有以色列人聚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看见40年以后那块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尤其当他要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从橄榄山下去，他看见那一边墙是东墙。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等到罗马毁灭那个城的时候，你叫提多将军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只留下西边那个墙，明白吗？西边那个墙，我们要告诉全世界说耶路撒冷那个墙多么坚固，我们终于把它打下来了。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罗马他们后来把军兵呢就摆在哪里，就摆在西墙那个地方，就摆在那里。然后呢，他下一个命令，北墙、南墙、东墙全部拆关，而且拆了根基，有10篇137篇为证，拆毁，直到根基。拆到这个地步，几乎你看见那个连床了，弟兄姊妹。所以到时候过了几年以后，他到耶路撒冷，你根本不认得是一座城，没有一座城遭遇涂炭、彻底毁灭到那样的地步。 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历史做见证，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个过去所发生的事。所以当我们的主看见那个东墙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在，但是我们主知道40年以后要一块石头不留着一块石头，所以我们的主就哭耶路撒冷。然后马太福音就记载，我们的主不去哭耶路撒冷，也叹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十字架的两个膀臂就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样，就说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母鸡站在了他两个翅膀，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聚集他们，只是他们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